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啊，以至于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真是有盼望，我们也在地上我们有目标。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啊，真的是用你圣灵啊，真的是大大的高牧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来渴慕你的话，喜爱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所存的，主啊，就是尊你的话为圣，我们就是愿意的来啊，遵行听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做一个陶足喜悦的人。主啊，求你带领接下来短短的时间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啊心灵的软弱。主啊，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心灵来到这里，我们求主你都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发酸的腿发酸的这些的肢体能够来被鼓励，能够被激励。主啊，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来得到安慰。我们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这一次我们仍然的来继续的上一次的题目我们上次的主题叫做靠主管束自己的舌头。那我们这一次呢，会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管束舌头，为什么管束舌头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你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就是上一次雅各在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目光都定睛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什么样的职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他说不要人人都要去做师傅，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神呼召一些人来服侍他，来做这样的一些职分。所以保罗也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做师傅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做使徒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传福音的。因为教会是一个肢体，我们是基督里面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个人神都安排了我们有功用。所以我们不要把心我们只要放在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呢在教会上有什么样的职分。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他说是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过失，我们有很多这个生命是需要去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就说我们要看重，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看到我们生命有很多的破口。那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上次也分享，雅各说那就从讲话开始，学习如何讲话。然后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难的呢？讲话像我儿子一岁多他就开始讲话了，是不是？但是其实讲话是需要去学习的。我们如何去讲话，如何去学习讲话。所以我们常常时候是不学，所以我们可能乱讲。所以这个是这一课上一次跟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的管束我们自己的舌头。那雅各就给我们有很深的一个提醒，他说那管束舌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所以在后面一节他有说，管束舌头我们在言语上就比较少的过失。因为当我们舌头被管住了，我们就不会乱讲话。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操练我们有个成熟的生命。因为常常我们就是想讲就讲，我们想讲多少就讲多少，我们一讲起来就不停。但是这里说到是我们不能常常的任凭我们这个肉体去讲话。所以第二个雅各说到，我们上次有分享，有个好处是我们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我们能够该讲的时候我们去讲，不该讲的时候我们不讲。第三个雅各也分享到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当管住你的舌头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管束舌头可以管住我们的全身。 这个有点难理解，是不是？好像你管住了你的嘴巴，就管住了整个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当你的嘴巴想去说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全身其实都会去配合的。如果你去看到，或者你电视上看到，或者是你现场看到，有些人在吵架，那个泼妇骂街那种，然后他整个的全身、整个的肢体都是在表达他嘴巴里面说的这些事情。但是当你能够管住嘴，不去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全身就不会去配合这个嘴巴去说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用两个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管住了嘴怎么样如何管住全身。所以他就用那个马被嚼环来管束这样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这匹马主人叫它往东，它为什么可以往东？主人叫它往西，它为什么可以往西？因为它的嘴，它的嘴巴被管束，所以它整个的那个身体就会被这个主人听主人的指挥和调动。一艘大船也是，如果没有舵的话，它就肆意的想要去哪里去哪里。为什么？因为它随风飘荡，随海浪飘荡。但是有个舵在船上的话，它就可以来管束这艘船去到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是雅各给我们的两个的例子，告诉我们管好你的嘴，管好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的全身也会被管住。我们上次有很着重的强调，我们不是来分享一个好像一个律法的东西，说哦，弟兄姐妹你要去管束你的舌头，不是的。我在主题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最前面两个词是靠主管束我们的舌头。因为其实管束自己的舌头是很难很难的，我们接下来分享有多难。但是这里说到是我们要靠主管束我们的舌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你靠着自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去做到呢？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这个舌头是需要很需要被管束的。所以我会用四个方面来分享这个舌头为什么要需要被管束。第一个方面是小小的舌头能够说大话。第二个方面是让我们看到舌头有火一样的破坏力。第三个是雅各有说到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第四个他说到舌头是难以被制服的。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五节，他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舌头，但是呢，这个舌头在整个身体的部分里面不会算是最大的，很大也不是很小。所以雅各这里说到在白体当中它是很小的，它也长得也不是很出众，是不是？就好像每天都跟你一起就是这样子。但是雅各这里强调一点是不要小看这个舌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舌头，因为这个小小的舌头有一个功用。当然这里他说到的功用是一个负面的功用，是常常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或者是我们忽略的，就是小小的舌头能够说大话。能够说大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舌头会夸夸其谈，这个舌头会夸耀。那更白的话是什么？ 这个舌头会吹牛，这个舌头会说一些显摆的话。所以小小的舌头会说大话。在世上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已经不用去举很多的例子，我们的人际交往，你见到的很多人是会讲大话的，而且是讲的天花乱坠。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可能跟我们会比较贴切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添油加醋，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把一些东西加进去，对一些的细节进行修饰，或者是对我们的动机进行美化，或者是等等的，就是我们会加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见证里面，好像会比较听起来会更好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因为我有时候我发现我在讲见证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但是有一天知道神提醒了我，不需要这样讲的，不需要很夸张的。因为我们常常怕我们讲的见证好像就不够好，就不够完美，就不能够体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常常见证就是很简单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舌头是会讲大话的。讲大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多的吹牛，说很多的那个，而是讲大话涉及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话失真了，就是缺乏了准确性，也缺乏了真实性，就是可能有点偏了这个真实，可能有点偏了这个准确。但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有一句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7节，他很清楚的说到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弟兄姐妹，雅各提到第一点，这个舌头为什么需要管束？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会说一些偏离真实，偏离不是很准确的话。那么主耶稣很清楚的说到，其实如果我们有时候说这些话的话，我们并不一定能够讨他的喜悦，而是我们反而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舌头有这样的一个功用，他有说大话的这样的事情。第二个，舌头为什么需要管束呢？因为舌头有火一样的破坏力。在第五节后半部分他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第六节后半部分他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们都生活在澳洲，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在夏天的时候总会有山火。所以在澳洲的科学院，他们统计说，澳洲的山火有一半的山火呢是被雷击来发生的， 因为雷击它可能就有一点小火花，然后在这样干燥的天气里面就着火了。或者有可能是有小孩玩火，在野外玩火，或者是 camping 的时候火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把烟扔，就是还点着烟就扔出去了，就着火了。所以他们所说的是，很多时候的山火是从一个小火苗开始的，很多时候的山火不是说一个很大的火开始，而是一个小小的火苗开始的。所以中国有句话，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一点的火就能够 点着整很大的树林。我们也都知道火它烧到哪里，有多少的东西让它烧，它就能够烧到哪里。那么雅各用这个来比喻，就是我们舌头的这个破坏力就像火这样的一种破坏力。我们知道有时候在特别在教会里面，当一些的事情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当慢慢的我们一直去说的时候，就像好像野火一样，一颗火星放下去整个的就那个。一些的谣言，一些的不正确的说法，就慢慢慢慢的就传来开了，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同样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就像摩西在他差派这些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看看那个迦南地是怎么样，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然后这个十二个探子就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告诉那个摩西这些百姓说，在民数记的十三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就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就，这是那地的果子，所以他们拿了一些水果，然后那个葡萄是一串的，但是是用两个人来肩扛的。那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因为他说哇，确实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真的是非常的富饶，非常的好。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在十四章的一到四节的时候，当这些探子继续的来告诉他们说，但是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强大了，都比我们高，我们都像在他眼前就像那个小虫子一样，小蚱蜢一样啊！我们虽然地很好，但是呢我们肯定打不赢，而且我们肯定会被他们打败的。所以这个刚开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那后面当他们越加的去描述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好像是一个野火一样，好像一个小火星一样，这个不信的信心，这十个探子不信的心就传播到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你知道当时以色列大概有200万人，所以就从十个人就开始一直一直的来传播啊，我们这个地很好，但是肯定不能进去的，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好像这样一个不信的信息就像野火一样蔓延，以至于整个以色列就沸腾起来，整个以色列人就要回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肯定是打不赢的，我们何必白白去送死呢？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所以舌头是有这样的一种可怕的功效，就像火一样来蔓延，火一样的能够来传播。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管束舌头，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舌头的威力。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讲话，我们好像只是把我们的气，好像你在喷气，或者你有时候喷口水， 但是你要知道雅各这里说到是我们讲话是在喷火，我们不用举很多的例子，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对我们配偶喷火，我们怎么样子对我们的孩子喷火，我们怎么样子的对我们的邻舍来喷火。所以当我们去明白了这个舌头它是会去伤害人的，这个舌头它去会去喷火来伤害别人，有时候我们总想说我是为他好吗，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吗，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舌头这个火被喷出去伤害到别人之后，这个伤害可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去修复的。就像你去看到山火被这些山火烧到的这些地方，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些动物、植物、这些树等等的才能够去恢复的。被火烧过的地方被烧焦、被破坏，留下荒凉和废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恢复和重建。但是有时候，这样的破坏，可能只是从一句话开始，可能是从一个词开始。接下来雅各说到怎么样子有多大的一个破坏力呢，他就说到他说到的是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燃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在当代译本里面有翻译说，舌头就是火，它能够足以烧毁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当把这个人生命的轮子比作人的一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舌头有这样的威力，能够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你说有这么的严重吗？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说请你想一想，用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是人家伤害你的那句话、那句词、那个词一直的在你心里面。很多时候一些东西是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有些人对我们的伤害是一生之久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留下了一生的阴影。有些人严重的话会产生心理的问题，甚至他们承受不了就有可能来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听到一些话是对孩子，你怎么这么笨，你看你考了99分，但是还有1分去哪里了，我怎么生你一个这么笨的孩子呢，你长得这么丑怎么会有人喜欢你，你这么没用都不赚钱，或者是你赚这么少的钱你怎么养活我们呢，你怎么这么穷，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这些话可能是从配偶来的，可能是从孩子来的，可能是从周围的人来的，但是这些话就像火一样，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甚至足够的使一个人的人生来被毁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舌头为什么需要被管束？因为舌头就像火一样，它有火那样的破坏力。如果我们不管束的话，那受伤的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这样的火，雅各说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要我们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但是这些话贬低、伤害、侮辱，这些话是从魔鬼来的。魔鬼很喜欢讲这样的话来贬低人，所以他是说好像从地狱里来的。第三个，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第六节他说，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呢？这里说到有一点是，你去听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这个世界在表达什么，这个世界在他们呼喊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邪恶。我们知道我们的舌头，是雅各这里说到的舌头，或者是这里他一直强调的舌头，不是说这个舌头是非常的邪恶的，而是他把舌头当作一个代表。因为我们说话不只是有舌头嘛，我们有我们的声带啊，这一些会来讲出话来，但是这个舌头，他把舌头成为一个代表，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表达，我们这个人的说话。那么我们这个人说话是表达我们里面的那个人他所有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们用言语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所讲的这些话的话，是在表达我们里面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这个世界他们不相信神的时候，他们所表达出来的都是在最终的那种生活，他们都是在最终的那一种的状态。如果你去看这些的大选，你去看这些的一些的演讲，你去看他们的讲话啊，你去看这些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怎么样的讲话，或者是一些的等等的，所有的人他们在讲的，所以都是在表达里面的这个罪性，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18到第20节，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所以嘴上讲的是里面的那个人的表达，里面的能表达出来这些很罪恶的这些的观念和罪恶的这些想法和罪恶的这些做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管束舌头，其实我们也在表达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在想什么，我们在里面那个老我在做什么。当我们去生气，当我们去怨恨，当我们去苦读，当我们去说一些话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表达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光景。我们就要想要顺从肉体，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去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 但是这里说的，当我们表达了，我们把心里面这些脏东西吐出来之后，把这些垃圾吐出来之后的话，其实就好像是丢在别人的身上，就好像把这些垃圾，把这些很肮脏的东西就吐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他这里说到是会污秽人的全身，好像我们把这些脏东西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污秽了别人，给别人带来很负面很消极的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做心理医生也要去看心理医生，为什么？因为心理医生接受了太多人给他的这些的负面的东西，所以心理医生也要去看心理医生。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看，他太多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到，小小的舌头会说大话，小小的舌头像火一样的威力，还有小小的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第四个，小小的舌头很难以被制服。第七节他说，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动物是被我们驯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鸡啊、鸭、鹅啊，这些的狗啊、猫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它不是在家里面的，但是慢慢的人驯化它，它听人的话，甚至像雅各所说的蜜蜂啊、蚕啊、金鱼啊，甚至鹰啊，人都可以顺服的，人都可以驯服。甚至你去动，如果你去那个海洋世界看啊，那个沙人鲸啊等等的这些动物，人都有办法驯服它。但是问题是，他做的一个比较是舌头很难去驯服。你很难去告诉一个人说不要讲话，除非他没有舌头。像我儿子现在一岁多快两岁了，不要讲话，他就一直在那边讲。你很难去控制他说话，你很难去控制他说什么样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管束这个舌头。因为这个舌头是很难被我们自己来管束的。可能今天你听了这一堂，你觉得是需要去管束。但是问题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去管束。不是说 OK， 我现在定一个目标，一个原则，就是我现在就想说什么我就去说什么，我不想说什么就不想说什么。这个很难的，这个很难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家庭，你刚才说到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请跟你的最近的人、最亲的人说三个词啊，说三句话，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你就做这三句话，在你的对你最亲的那个人，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就三句话，其实很难的，很难去做到的。所以我们的舌头是很难被控制，说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雅各这里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对舌头没有那个绝对的控制权。舌头长在我们的身上，是的，我们的大脑控制我们的舌头，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对舌头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为常常我们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是可能不是我们想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就是他哦，对我们的孩子，是他这个事情做得很好，是吧？ OK， 很好， 但是你想要表达的是你做的真的是很好啊，我真的为你骄傲等等，但是你就说到哦，你做的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想喜欢这样子。当我们的配偶当他犯一个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嘴就一直的叭叭叭叭叭叭叭讲个不停，但是我们只是很善意的，心里面可能只是很善意的给他提醒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子了，下次这样子我也原谅你了。但是我们的嘴巴人可能就是一直的讲，一直的讲，一直的讲，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直找原因。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知道我们很难去控制的。所以最后面雅各要说到的一点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说我们要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那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上帝创造舌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知道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除了人之外能够讲话，就是能够很能够表达，能够发音，能够表达我们的感情，没有其他的动物能够这样做。说喵就是一直的喵，但是它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来表达它要说什么。但是只有人有这样的恩典，能有这样的一种福分，能够来表达，能够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神造我们的舌头为了什么？神造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能够来向他献上感恩，也能够来赞美他，能够来跟他祷告交通。但是这里说到神造的舌头却被我们拿来误用，就像他说的，我们用舌头可能来咒诅人，我们用舌头来咒诅神所造的人。所以我们已经误会了神给我们舌头的这个用处，就是我们来赞美神，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第十节他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一方面去赞美神，但是我们一方面又去伤害别人，这不应该是这样做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的心意的。神造舌头就是你用这个舌头好好的来赞美神，也好好的来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我们仍然的老肉体在里面，我们很难去做到。所以他说也是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所以他说有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我们这里就要重新的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得救了，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所要求的不是要我们去学习自己学习怎么讲话，而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去结出这些果子来。所以管束我们的舌头不是我们要去做的，而是你真的是要承认我们管束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管束，我们没有办法去讲话。甚至你可以在主面前祷告，主我真的不会讲话，但是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来管束我如何去讲话。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去说话。 所以管束舌头重点不是在管束我们的舌头而已，而是靠主管束我们的舌头。当我们要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来问圣灵，我该不该这样讲？我这样讲妥不妥当？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因为当我们真的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常常我们讲一些话，我们以为是对的，但是别人以为是我们在伤害他们。我们以为我们讲的这些话是可以的，但是常常出去是有反效果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要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圣经的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说到，他说五章的22节23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能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嘴上能够结出来。那我们学习去讲话，其实靠着圣灵去讲话，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就像那匹马一样，我们被控制住，不是乱讲乱跑，那也像那艘船一样，能够去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去到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祷告，这些也是我的祷告，就是求主管束我们的舌头，不让我乱讲话，但也让我多讲造就人的好话，让我全身，让我的舌头能够在圣灵的管束之下，也因此我能够管束好我的全身。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有回到第一点，就说到管束舌头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少犯错，我们也可以少伤害别人，我们能够做一个管束自己的人，能够不乱讲话，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多讲好话，多讲造就人的话。那么我想配偶，我想你的孩子，我想你周围的人都会因此得到益处，而且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能够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那我们真的能够来在话语上能够来学习，靠主管束我们的舌头。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真的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舌头，这个言语，我们要学习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舌头是需要被管束。我们常常就放纵我们的舌头，我们顺从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去讲这些的话，但是主啊，造成的这些伤害，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关系上的破裂等等的，主啊，都是因为我们很少去管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伏在你圣灵的大能底下，我们来管束我们的舌头，以至于 啊，我们求主，你真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当管束，当被你圣灵来管理，我们真的能够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舌头也能够被主来正确的使用，也能够做正确的事。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这个功课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之久，但是主，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能常常的提醒我们，主，我们在舌头上来学习，以至于我们所讲的话啊，在你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不至于啊羞愧，也不至于真的被啊来不敢见你。我们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